好，
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
好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啊。忧虑，我们需要认识，忧虑或者任何一种情绪都是上帝造的，所以本身不一定是坏的，甚至是好的。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有忧愁，有忧虑，保罗、耶稣都忧愁人的不幸，圣灵和天父忧愁人会犯罪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就是说，所有的情绪包括愤怒，包括忧愁，都可以是对的，也可以是错的。简单的说，出于信心的就是对的，没有信心就不对。但什么叫出于信心，这就很难定义了。信心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，其他宗教的人都能了解的东西，他有信心，他没有信心。但是我们要具体的把它准确的定义，很难定义啊。加尔文说，信心是因为上帝的工作，我们能够产生一种对上帝正确的认识，这个认识底下的生活态度是信心。这个我想是比较最接近理想的一个定义了。因为上帝的启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因为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一位慈爱全能的上帝手下。这种认识让我们生活有信心。那么信心必须出自神的话，神的灵，不能出自物质的丰富。如果出自物质的丰富，身体的健康，肉体和物质，那你都会灰心的，都会失去信心的。因为物质东西再多会朽坏，不可靠，肉体再美好都是受造物。我们常常信的是钱，信的是健康，信的是儿女，信的是国家，信的是武器，这些有的抽象，有的不抽象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东西都不一定是坏事。再一次我们说，有钱，有健康，有儿女，有好的国家，有好的武器，是一件好事情。但是这些不可以成为我们信靠生活的一个基础，这些都是我们使用的对象。物质是神造的，很好，但是不是基础。生命的基础，生命的喂养，生命的来源，生命的持续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。这个讲起来对不起也是很抽象，我们当中不必是学生物的，不必学生理的，我们说生命的基础是什么，我大概会说是空气，我大概会说是阳光，大概会说是水，我大概会说生命的基础是阳光、空气、水，那么还有食物。那么如果要食物，那么就需要有钱来买，所以钱也是一个基础。如果我小时候没有钱，那就父母养我，所以有好父母是我生命的基础。我们大概都会这样想，我们也再一次不否认这些事情。不过我们记得，要记得，不管是父母，不管是金钱，任何东西都来自神，你把它当作神就有问题了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是耶稣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人有了耶稣，有了耶稣的话，有了耶稣的道，就有生命。那么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讲的最清楚，就是两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一个是话，一个是灵。那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父神其实也是话，言语那个话，父神其实也是灵，他是灵，神是灵，不是物质。不过通常我们三位一体的第一位父，我们不太讲他是灵或话，就说他是万有的源头。第二位是话，太初有道，有话，话就是神。第三位是灵，看不到摸不到，但是见证了道，见证了灵。对不起，这都是比较抽象的东西，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，生命是在耶稣里面的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的乃是灵。再一次，我们从表面来看，叫人活的是空气、阳光、雨水、食物、健康的身体、好的心脏、好的肺，这些都是叫人活的。 那因此我们也非常承认一件事，叫人活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用完的，心脏有一天会衰竭的，肺有一天会衰竭的，我们的身体臭皮囊有一天会衰竭的，这些东西都会坏掉。也许有一天科技可以很进步，可以让我们换不断的换心脏、换内脏或者人工的这些东西，但是仍然不能够让我们有永生。各位你自己想一想，我们现在过的日子给你再过100年200年，我觉得会很无聊。哎，你坐那个 cruise 坐那个游轮，天天在上面吃喝，天天大吃大喝，会无聊的。永生不是只是延续的吃喝玩乐，永生一定是跟神相交，永生一定是有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，他说肉体是无益的，并不是说肉体真的没有用，而是肉体不能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然后他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的道和神的灵不能够分开，那么生命是需要有圣灵激发我们的，上帝的道激发我们，这也还是很难说。各位，话有力量，你我大概都经验过，像希特勒的话很有力量，像一个煽动家很有力量，讲可以讲一些话叫人很激动，血脉奔张，非常的沸腾。那么话很有力量，但是话有力量不是只是那个话，你把希特勒的讲词拿来看，请一个人来读，也许不一定很有力量。那个话要有力量，需要表达的人有精神，精神就是 spirit， 精神就是灵，就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样来表达灵。他的精神很好，他的 spirit 很好，他的灵很好，我们不太能表达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物质的东西。我特别可能算一个提醒吧，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有圣灵的时候，当我们说我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生命。原来亚当夏娃受造有了生命，也是神吹一口气，气原文就是灵，吹一口气，吹一口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就成了活的人。那么呢，我们中国人也会讲，当那个气，或者诗篇讲，你收回你的灵，收回你的气，它就死亡。那么当我们没有上帝的灵的时候，当上帝觉得要收回的时候，我们就死亡。中国人也会说没气了，或者断气了。气和灵和话有力量，在人间有破坏的力量，在神那里一切都是建造性的。我们有丰富的圣灵，我们有丰富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有丰富的上帝的能力和爱。所以罗马书8:2说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讲简单一点就是圣灵赐下生命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了，使我脱离罪和死。我们不要说灵是一个只是说精神的一个层次，精神很好，灵很好，很有精神，很有灵。以前胡适之先生，他大概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演讲，得罪好多人，那是一篇英文演讲。那么他就说，东方的文明不大有灵性，那么惹了很多这个新儒家的火大啊，说他侮辱了东方人。我们非常有，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有精神文明，其实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不太能分开的。我常常表示，我们基督徒包括你我在内，对于科技不应该排斥，我们也不应该就怀念当年怎么好怎么好。我看这种发思古之幽情，发那个乡村之幽情，乡下比较原始的地方比较好，生活比较棒，我觉得都是一种幻觉。我自己想想看，我活在有抽水马桶的时代，我觉得非常幸福。 我觉得活在有抗生素、有止痛药的时代非常幸福。如果现在动手术，还没有可以动手术，但是没有止痛的、没有麻醉的话，好痛苦。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东西给我们的快乐是很多的。那么我们不太能说东方的文明就是很属灵的，因为我们物质很落后。不，物质和精神，物质肉和灵都是上帝造的，上帝的灵让我们能够活得更积极更正面。还是一句话，我很难说那个灵具体是什么，但是话比较容易讲。当上帝的话，当圣经的话感动我们的时候，圣灵有感动，我们甚至可以有重生的经验，我们甚至可能有那种跟上帝相交的经验。希望各位能够了解一点，我们活着是靠着神的话，我们活着是靠着上帝的灵。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吃喝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饮食男女，我们都需要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所以有，是上帝无形的话所造的。这些东西之所以能给我们不管短暂的长期的生命或力量，是上帝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当我们不太了解圣灵的时候，我也建议各位下次看圣经碰到关于灵的字你不太懂，你就把它换成信心。因为圣灵给我们信心，叫人活的是灵，叫人活的是信心，真信心出自圣灵。叫人活的是灵，叫人活的是信心。那么不否认金钱的重要，甚至我们非常肯定金钱的重要，不否认科技的美好，甚至我们肯定科技的美好。我们基督徒对新的事物，对这些东西进步的东西并不是排斥的。有人以为我们很保守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愿意进步，我们愿意学习，我们愿意试新的东西。但是不管新或旧，我们还是定睛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听神的话而活，我们信神的话而活，我们靠着圣灵而活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看民生和生命，民生物资包括卫生纸都会抢购的。如果我们对于圣灵的渴慕能像抢购东西一样，那就非常好了，那我们很丰富。因为对圣灵渴慕，我们就会得到饱足。世界上只有上帝，只有上帝的灵是你寻找就寻见，你渴慕就得着，其他的东西没有那么容易。我常常举的例子，美丽你想寻找，你想得着，我们不一定得得到，得到了又会失去，得到了不失去一直在旁边又会繁衍，就是人间是有这些麻烦的。只有上帝的灵，上帝的话能帮助我们。不轻看任何肉身的东西，物质的东西，科技的东西，文明的东西，因为基本上都是上帝，因为都是上帝造的，所以基本上是好的。但是不要让那些变成我们的神。最容易变成我们神的往往是金钱、美丽或者是健康，都是好东西，但是它不足以撑起我们。我看过一些科学家的传记，譬如说有一个科学家 Freeman Dyson 啊，他应该现在还活着，一个物理学家，他应该好几次机会可以得诺贝尔奖，他没有得。他就说他有过碰到专家、碰到大师的经验。他在 Princeton， 在二次大战后在 Princeton 带了一个 team 做一个研究，他们要朝一个方向去走，那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，所以他就要想要请教一些老前辈。那么没有一些啦，有一个就是 Fermi， 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，很棒的。 Fermi 已经很老了，他就把他的报告跟他，就是他们的计划给他。 Fermi 说，一个好的物理的题目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很严格的实验，第二个是很严密的逻辑。你们这个计划都缺少，这两个都缺少，这是垃圾。 他听了很不高兴。不过后来在他们继续做的时候，发现这的确是一个垃圾，一个内部有问题的一个体系，有一点的矛盾，或早或晚都会发现的。那么我们在人间，如果要把受造物的支撑力等于上帝的话，任何东西撑不下去的。你要在家里面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丈夫，撑起全家，应该的，但是你需要有上帝给你力量，要不然我们撑不久的。我深深感觉在教会里面需要更加体会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来托住我们，否则我们会耗尽我们的资源。当你把一切的东西盼望放在足够的金钱、孝顺的儿女身上的时候，儿女不一定可靠，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变坏，而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，他们的事业也可能破产。人间没有可靠的东西，受造物没有永恒可靠的，所以神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仰望他。我还是说，当我们仰望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不等于我们不吃不喝，不等于我们基督徒活着就是活在仙境一样，没有，我们也吃也喝，我们也需要书籍，我们也需要医生，我们有这一切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对象是上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十二章里面耶稣说的就是，你不要忧虑，你先要有一个信心，你不要忧虑这些东西从哪里来。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最能懂，我讲过好多次，我们中国人有那忧患意识，很容易担心的。那么不但有忧患意识，我们的古人，我不知道现在教科书是不是还这样讲，我们学应该是范仲淹讲的吧，要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这是我们从小就教小朋友的。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先天下之乐而乐？我们是全班第一个笑的人，第一个开心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每件事先想到忧愁的事，然后大家都快乐完了我才快乐，那万一有个人不快乐，我就一辈子不能快乐了，这太忧患了。可能我们过去历史上很多悲惨的事情使我们不敢很乐观。我也讲过，我父亲就有这个特点，我父亲非常的容易忧愁，他去餐馆戏院一进去，第一件事做的就是看逃生口在哪里。你看电影一直在担心什么时候会失火，我要往那里去，你吃东西的时候一直在担心什么时候会失火，我要从哪里逃，这实在是很遗憾。到海边，它一定是让我们不能太接近海水，因为会淹死。就是这些忧愁、这些担心都不一定不合理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算是太不合理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忧愁。我们在讲要有信心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不会忧愁，我说了，耶稣也会忧愁，圣灵也会担心，也会忧虑，但是我们要有信心。那么我们要有信心的生活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声、我们的空气、阳光、雨水能够都是正确的、不污染的，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吃的喝的尽量的健康，我们希望尽量保健，都是对的，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对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救恩、因着圣灵的工作有信心。十二章里还有几个谈到这个信心的，譬如说十二章十三节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我也提过，分家业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中国人常常分家业，好像我小时候看的故事也都是这样，哎呀，一个爸爸死了以后，儿子不孝，彼此争吵，就分家业了，好像不要分比较对。那么我觉得分家业不一定是错误的事， 的确，浪子也要求分过家业，但是亚伯拉罕和罗德、以扫和雅各，十二个支派到了迦南美地，都分家业，都有分，分不一定不对。耶稣不是反对分，耶稣不做分的工作，因为第一个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他要做救赎的工作，救恩和传道的工作。第二，他要人免去贪心。十三节，于是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我们中文圣经翻“不在乎家道丰富”翻得有点文绉绉的，原文直接翻译就是：“人的生命不在乎有钱。”这很好懂，我是很在乎了，不过耶稣说不在乎有钱。那么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九节说，我们要持定真正的生命，再一次持定生命，得到生命，正确的就是信靠上帝的话。我们需要说一下，我刚刚说所有的情绪都不一定是坏的，包括愤怒，包括忧愁，包括嫉妒。我们的上帝是嫉妒的上帝，中文翻嫉邪的神。恰当的时候，恰当的一个反应，包括嫉妒。如果我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的女朋友跟别的人好像很欣赏别的男人，我嫉妒那个男人，我觉得是很正常的。我如果不爱我女朋友，我就不会嫉妒，我爱我的女朋友，我就会嫉妒。那么嫉妒也不一定是错的，贪婪也不一定是错的。贪婪当然翻贪的时候好像不太好，不过贪婪在圣经里就是一种，在一般的语言里面也有，就是一种强烈的渴望。而强烈的渴望可以是非常正确的，我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一种强烈的欲望，强烈的欲望是正确的一个方向，那是对的。我妈妈有对我有一件事非常高兴的，就是常常会跟妈妈说，妈，你什么时候再煎肉排给我们吃？好好吃哦，好想吃哦，好想吃你所做的。我看我妈真的割了肉给我煎都很愿意。我们渴慕我们的上帝是很好的，那么男女夫妻之间互相的渴慕喜悦也是很好的。然后耶稣说不要贪婪，要有信心，就是你渴慕一个东西但对上帝没有信心了，就容易出问题了。他就说了一个比喻，也是我们熟悉的，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我们也讲过这个耶稣讲的比喻，耶稣绝不是说财主不好，耶稣也绝不是说田产丰盛不好，耶稣也绝对不是说盖仓房不好。你的出产太多了，装不下，你除了盖一个仓房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你让它烂到那里吗？有盖仓房不是坏事，约瑟也盖仓房，约瑟也在田产很丰富的时候大兴土木盖仓房，但是那是出于信心，那是出于上帝的指示，那是出于智慧。财主有钱盖仓房都不是错误的。事实上我们再一次看到，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地方讲到，一个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实在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。譬如说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拉撒路之所以上天堂，之所以能够死了到亚伯拉罕的怀中，不是因为他穷，甚至不能说他有信心，因为圣经没有讲。 拉撒路能够死后到神的那里去，我觉得要表达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完全是蒙恩的，我们没有任何功德可以夸口。同样，财主下地狱也不是因为他有钱，财主下地狱也不是他做了坏事，他还允许拉撒路在他家吃剩下的东西，应该算不坏了。他后来跟亚伯拉罕的对话我们就知道了，他错在哪里？他错在没有信心，他错在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。所以他每天忙很多的事情，不管是不是吃喝，忙很多的事情，他忽略了上帝，没有把上帝当作唯一依靠的对象，那就愚蠢了。这个财主也没有什么坏，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他没有依靠上帝的心，这就不富足。耶稣不是反对存钱，不是反对盖仓库，耶稣要我们有信心。财主就是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迟早会没有爱心，因为信心让我们领受从上帝来的爱。没有信心迟早我们会越变越坏的，没有信心我们的良善没有基础，就会无限制的积蓄，因为你怕嘛，你怕没有就要存更多的，你怕没有就要存更多的，就会剥削，就会囤积积蓄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要能够相信他眷顾我们。这个态度希望不是让你们觉得是很随便的，是很不担心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坏事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我们会担心也是好事，但是再一次说，我们要有信心。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也看过很多次，那么我也是再重复一下，我们会误解这段经文，我们会误解上帝要我们，我是只小小鸟，唱就唱，飞就飞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小小鸟，小小鸟也不是唱就唱，飞就飞的。小小鸟的生活也很辛苦的，小小鸟要谋生也很不容易。但耶稣好像是这样讲，我读一下22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生命不只是吃喝，生命是信靠耶稣，连于耶稣。那么保罗对提摩太也讲，对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今世富足人要怎么样？告诉他们有祸了，他们要下地狱了。没有，他说不要骄傲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对吃喝玩乐，对穿得漂亮、长得漂亮，我们一点没有否定的态度，我们非常肯定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。我们只是说这些东西因为它的美好，容易让我们忘记上帝。所以如果你今世富足，那你好好的享受吧，但是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你认识上帝给你的丰富，给你的美好，你就大方，你就乐意分享。然后耶稣说的好像是很没有鸟类的尝试啊。24节，你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耶稣不会不知道的，耶稣不会连这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。所有的东西，包括狮子老虎，包括动物，包括鸟类，不管是怎么样的猛禽，或者是很弱小的山羊鹿，这些东西草食性的肉食性的，谋生谋食都很辛苦。你看这些电影，这些生态的电影，这些非洲大草原的电影，你会发现在干旱的季节，草不足的季节，或者是那个时候干旱没有什么草，那么草食性的动物就死了，就不足。草食性的动物不足的时候，肉食性的动物也会慢慢死。那么诗篇是105篇嘛，里面有一句话，少壮的狮子吼叫向神要食物。再勇敢的东西，再勇敢的动物， 包括飞的东西，包括老鹰，要活下去都很不容易，养育儿女很不容易。耶稣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，就他人性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雌乌夜啼啊，乌鸦反哺啊，就是乌鸦的父母喂养一只小乌鸦很辛苦很辛苦。我也多次讲过，我看的生态的电影，好多种的老鹰 Eagle 或者 Hawk 养这个小 baby 好不容易啊，父母要不断的不断的很辛苦的去为他们找食物，然后喂养。耶稣说你看乌鸦神都喂养它。各位，耶稣不是不知道他们也很辛苦，耶稣是告诉我们要相信神会眷顾你，要相信神会眷顾你，不是你就不上班不工作我等天上掉饼来，而是我在工作的时候，辛苦工作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我知道神在眷顾。25节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要为忧郁其余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？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、啊、这是耶稣提醒我们的。野地里的草，野地的花，野地的草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都在炉里，因为那个是干旱的沙漠地，一枯干了，那个时候的人也很环保，也需要燃料，就把它拿去烧了。神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，他的荣华不及花的一朵。那么我们，神给我们神儿子的形象，给我们神的灵，我们不要以为肉身的满足就是一切，我们因为我们是灵，需要上帝的灵来满足我们。当我们没有上帝灵的时候，我们就对物质有无限的要求，那就会作恶了。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是你们父知道的。还是一句话，不是说我们就要很达观乐观乐天派，有信心的人不一定是乐观，不一定是很达观。耶利米就是泪眼的先知，还是你相信上帝在掌管，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环境下我们能够交托，我们能够放心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，第31节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我们要相信神会供应，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，包括神借着我们的努力来供应这一切。那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愿我们多求神的国和义，多求神的义在我们身上。愿我们不要惧怕，你要知道32节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那么我们要有信心，耶稣下面的吩咐也是叫我们有信心。33节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。意思当然不是我们要照字面来这样做，意思还是我们不被金钱牵绊，我们使用金钱。各位姐妹，你不被你的美貌牵绊，不管是要维持她的漂亮或胜过别人，不被她牵绊，那你的更美丽。那么我们不被这些东西牵绊，我们的心在神那里，我们的宝贝在那边。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有很多看起来耶稣叫我们就是放心吧，上帝会供应一切。我说的那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懒惰，而是我们真的知道上帝在眷顾我们，我们真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真知道这个世界这么险恶，但是神有预备，神会恩待他的儿女，我们知道。那路加福音12章又有一个部分讲到的刚好相反， 我们的生活很紧张。放松不是说我们就不紧张，紧张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放松，重点还是我们要有信心。那么十二章三十五节开始讲的一个例子就非常奇怪啊，我们同样是恐怕很难明白的啊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，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，或是二今天或是三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有这种仆人，我也不知道有这种主人，我不知道有主人去参加婚礼然后半夜三更才回来，我想他也会带钥匙，半夜三更回来自己开门就进去了。这显然是当时的风俗，你回来是仆人帮你开门。我也不相信有个主人三更半夜回来了，仆人开门了以后主人就来伺候仆人，这是什么话嘛？各位，这是上帝的话。这上帝的话的意思当然不是人间会这样，上帝的话的意思是我们对上帝要常常有期待有预备。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天天不要睡觉在等耶稣再来，我已经讲过很多次，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耶稣来的时候你该看电视的时候就看电视，你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不要以为你天天要等耶稣来，天天要在那里传福音，耶稣来看到你传福音就觉得很高兴。没有，神要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要警醒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抓走了。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任何时候都是。耶稣为了要我们明白我们需要警醒，耶稣把这个话马上转一个口气，很稀奇，很，那才真叫脑筋急转弯。耶稣先说他好像半夜三更回来的主人，下面马上转一个口，他好像半夜三更来的贼。三十九节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耶稣为了让我们明白，他不惜羞辱他自己。耶稣做过很多比喻，我像好牧人，我像羊的门，我像磐石，我像可靠的什么东西，我像一条河溪流，我像一个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耶稣也羞辱了他自己，耶稣居然说他像个贼呀。当然不是耶稣会偷东西，而是耶稣来的时候会是我们措手不及的。那么我们就要在任何一个时候，让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。那我们怎么在每个时候都预备好？再一次，不是我们要不睡觉，再一次也不是我们要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况。那么各位都还记得吧，你当兵的时候，弟兄们当兵的时候，总有一个时候你会碰到那个，我们那个时候有就紧急待命部队，你在那个礼拜，你是如果严格的说，你真是上厕所都不太方便，你的荷枪实弹，你不能脱绑腿，你带着钢盔，或者是钢盔就在你旁边睡觉，那么然后随时吹口哨，哨子音一响，大概一分钟之内你要集合，几分钟之内要到什么地方。哦，如果你有一个礼拜做这个紧急待命部队，好辛苦，我想人都会崩溃了，如果太久的话。上帝要我们警醒，不是要我们做紧急待命部队，刚好相反，神要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对神都有信心，也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够安息。当圣经讲到你要警醒的时候， 你要想到要安息。当圣经讲到我们要安息的时候，你也想到要警醒。圣经常常把两个相反的观念放在一起，要我们缺一不可。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对神要有高度的敬畏害怕，但是对神要有高度的亲近渴慕。我们喜悦上帝，但我们敬畏他，我们非常的警醒，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有安息。就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心，总是心里想着主，总是心里被圣灵引导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那个时候应该20几年前了，我在华神教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在罗斯福路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书店，我在那里看书。我很喜欢在书店逛书店，书店现在越来越少了，那时候还有。看到一本杂志 Playboy 花花公子，花花公子那个杂志，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不晓得的话，是色情杂志，专门登一些漂亮的裸体的女人。那么因为它很吸引人的眼光，所以花花公子杂志呢通常只是摆出来，外面都有个封套封起来的，你不能看的。哎，我那天看到花花公子，而且封套没有了，我就想拿起来翻一翻了。后来看到旁边有一本读者文摘，我又先想看读者文摘的笑话，我就把读者文摘拿起来翻开来看，看了不到一分钟，就听到一个女学生的声音：“老师你好。”我吓得全身出了冷汗。如果我没有拿读者文摘，我在看花花公子，他看到我也尴尬，我看到他也尴尬。我也讲过，我太太，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我在餐馆打工，那么通常打工完了以后，我就马上赶回家。他们说干嘛赶回家？我说太太在等我。哎呀，你真是好胆小。后来有一次我就没有回去，也陪他们一下。今天怎么不回去了？我太太回台湾了。回台湾多久？2个月。这些家伙真是好，真不是好东西。马上就说：“哇，这下子你爽了。”然后就纷纷讲，老婆不在的时候如何把女朋友带回家里。然后每个都说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一定要确定他的飞机起飞了。我就有过他起飞了，没有他没有上飞机，因为他忘了东西，所以回家居然被他抓到了。有人说：“哦，飞机起飞不够安全，你还要确定他到达了目的地了。”因为也有天气不好折回来过，我有碰到过。到达目的地你也要小心啊。到达目的地，有的时候他为了给你一个 surprise 提前回来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各位，太太不在，先生有什么办法能过得很平安的日子？不是在紧张，不是在担心太太回来了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？就是过一个正常好像太太在的生活嘛。如果你是要做错误的事，趁着太太不在要做错误的事情，各位，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安的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你太太真的已经回台湾3个月了，打岳阳电话过来了，你又怎么知道她不会安排侦探在你旁边侦查呢？你要有一个很平安的心，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没问题，我可以给你看，就是你对她忠实嘛。他不在的时候跟他在的时候一样的生活，我们对主也是一样。任何一个时候就好像神在我们身边一样，可惜神看不到，所以我们不能常常如此。耶稣说的警醒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因你在我旁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我们常常尊主为大，求主在我们身边扶持我们，这个叫做警醒。第40节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 人子就来了。想不到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要在太太不在的时候做对不起太太的事，那么任何你要做事的时候，他一定来了，他一定知道，上帝一定知道。我们还是一样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需要吃，需要喝，我们需要有安全感，我们需要有好的政府，我们希望有好的配偶，我们的配偶忠于我们，我们希望有好的社会制度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平安。到底什么样才能平安？我也并不反对我们做一些预防的措施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常常听到一些，包括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就是希望我们买哪一种保险，哪一种保险最好。各位，我觉得都是很合理的，不过你还是要有信心，否则你担心担心不完的。我以前就听到说，你买保险退休以后有什么样的保障，可是这个保障不包括万一你得了老年痴呆，需要有一个外佣照顾，那个费用呢？所以我们买的保险要有防老年痴呆的。那么但是老年痴呆如果没有得到，还可能得癌症。就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绝对的安全没有的，绝对保障没有的，你要有绝对不会被小偷解破的锁没有的。我们只能依靠上帝，在依靠上帝之下，我们所做的防御措施合理到什么地步，个人可能不一样。有的人，我现在也是开始这样了，到哪里都带瓶水。我现在知道，因为水喝水有讲究的，那么现在有人送我一个什么清水啊，要带在身边喝的。我是因为太太的吩咐，我不能不这样带来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们要喝的健康、吃的健康、穿的健康，恐怕也有无数的事要做。我们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，实在也不知道。我们也不太能够说哪一个人做的就一定最对。有头脑的去分析去做是对的，有头脑有计划的去建仓房以防万一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不要在神面前贫穷，你要依靠上帝，否则这一切都不可靠。让我们警醒，让我们警醒等候，让我们随时不放松自己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随时放松自己，在神面前有安息。这两个不矛盾，这两个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态度。我们信靠上帝平安入睡，信靠上帝气不喘心不惊，信靠上帝随时 alert 都有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平安是真的平安，是信神而来的平安。我们希望我们的警醒也是真的警醒，是信神而来的警醒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在罪恶的世界里能够有平安，在混乱的世界里能够有盼望，在残酷的世界能够有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。我们实在谢谢你，你对我们的恩典丰富，你的慈爱何等广大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罪恶的世界，罪恶的人，死亡、疾病、失业、破产，莫名其妙无妄之灾都随时在我们身边。我们看到别人这样，主，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在压力之下得了各样的病症。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你的话，因着你的圣灵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，使我们在信心中，我们的警醒和我们的安息都合你的心意，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在罪恶的世界过得更平静，更有力量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中若有人在软弱当中，不管是身体的、财务的或者心灵的，我们都恳求加添力量。我们知道人软弱的时候可以软弱到什么地步，主啊，但是我们更知道你的可靠可以可靠到什么地步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